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第21章，主题是除去祷告蒙垂听的拦阻。关于大卫王朝按时间顺序的记载，到上一章第20章就基本结束了。从本章开始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第24章，记载的是大卫在位期间的两个重要事件，饥荒和瘟疫，本章和第24章，一首大卫的赞美诗22章，以及大卫临终之言和他的勇士名单23章。这最后四章经文可以说是撒母耳记的附录，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神永不改变的信实和公义，以及他如何借着大卫和以色列民的经历将他的作为显明。今天让我们从一次饥荒和外邦人复仇的血腥事件中来学习除去罪的拦阻，让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撒母耳记下21章1-2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在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一连三年有饥荒，的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大卫等到第三年才来求问耶和华，是不是有点灵性迟钝？也许他们生活在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光景里久了，饥荒的头两年还可以吃老本积蓄。而在大卫终于醒悟过来，向神求问饥荒的原因，神就马上告诉他，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第二节提到以色列人曾向基遍人起誓不杀灭他们，此事可以追溯到400年前，约书亚率领百姓攻取耶利哥和爱城之后，基遍人用诡计骗得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向耶和华神起誓不杀灭他们，而且让他们住在以色列民中为奴。见约书亚记9章16-20节。当时以色列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在民数记30章的开头，神也借着摩西传达了不可食言的命令。显然对神漫不经心的扫罗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里，为百姓大发热心杀死基遍人，实际上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导致他自己的后代和以色列民受苦。因为永远信实和公义的神不容许犯罪而不受惩罚，神是信实守约的，他要属他的子民同样是信实守约，不可食言。圣经虽然在其他地方没有记载扫罗杀害基遍人的行动，但他和他的家所犯的罪是严重的，以致神到了大卫年间要实行管教以示警告。基遍人的要求并不过分，他们不要金银，也不要追讨全以色列人，只要扫罗家族以血还血。第六节，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七人有代表完全的意思，扫罗的子孙显然不止七人，在耶和华面前代表他们有神的许可，按照神的律法也的确如此。这七个扫罗的子孙不是为扫罗顶罪，因为第一节说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表明他们全家都有份。悬挂是把犯人处死并公开示众，这是一种羞耻而严厉的刑罚，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申命记21章22-23节。大卫知道这事是出于神，所以立刻就答应了基遍人的要求，只是他信守了跟约拿丹所许的事，不将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交给基遍人。另外米非波设在扫罗战死的时候才5岁，所以没有参与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的行动，得以幸免也情有可原。10-14节叙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事， 扫罗的嫔妃利斯巴在七年时候，从收割大麦的四月间一直到雨季十月，整整半年时间都守着尸体，不让飞鸟走兽召见，显出他爱心的执着和坚强。面对亲人的尸体已经够难的，还要坚持六个月的时间是世间少有的。关于长久曝尸之事，不知道是不是畸变人的行为，实际上这也严重抵触了律法。在生命记21章23节中有规定，被示众的尸体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它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当大卫听说了利十巴守尸之事后，就立刻想到要让曾经的受膏者扫罗的家族生葬一处。他收敛了七人的骸骨，连同扫罗和约拿丹的都一同埋葬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于是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之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弟兄姊妹，神借着饥荒、外邦人畸变人的复仇和卑微的嫔妃利斯巴，告诉他的选民和今天的我们一件事：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无论是明显的罪还是隐而未现的罪，都必须被完全的对付，否则我们向神的祷告祈求就会有拦阻，不蒙垂听。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求圣灵关照我们，不仅对我们个人家庭，甚至对我们的教会、城市、国家有属灵的敏锐，看见所有神所厌恶的罪，并真实的悔改，蒙神赦免。神是永远信实和公义的，他也是愿意施恩怜悯我们的神。正如以赛亚书30章18节所说的，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神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孽过犯，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跟扫罗的子孙相比，我们领受了何等大的恩典。15到20节说的是大卫老迈以后，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了四场战役，均以以色列人得胜告终。这里的重点有几个：第一，当大卫年老的时候，他的勇士们成了他最好的帮手，神会为合神心意的领袖预备大能的同工团队；第二，大卫被称为以色列的灯，是神和百姓对他的属灵地位高度的评价。大卫不是一个完人，但是他是一个愿意知错就改、真心敬拜遵从神的领袖，是指引在黑暗中的百姓归向神的明灯。第三，他们面对的敌人都是身高体壮，武器沉重精良，有的人甚至手脚都是六指，但这些都无妨，因为为以色列征战得胜的是耶和华神自己。第四，19节说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歌利亚，
这是个误差。
根据历代志20章第5节的记载，被杀的应该是歌利亚的兄弟拉哈米。无论如何，这个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从这看似血腥的一章看到你的信实和公义，更感受到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和宝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遵行你的命令，远离罪恶，执守承诺，以实际行动来对付罪，彻底的悔改，蒙你的赦免，好让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没有任何的拦阻，蒙你垂听，并按照你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来应允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